齐雷火秦明回青州，他催马到了南门下，这慕容望下一探身看了看秦明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你说秦明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了，刚想往下说，知府慕容火旺上撞吩咐一声，啊，把他的老少十八口都给我推上城头。秦明抬头一看，他老爹老妈媳妇妹子四个孩子亲属舅舅姨娘都绑着推到城头上，这秦明就喊上了，冤枉啊冤枉，慕容大人，如我有下情回禀，您刚才的确是说错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投降贼人，我对朝廷赤胆忠心，那可能是别人冒名顶替，你打倒吧你，你还巧言狡辩呢，你已经犯下十大不赦的罪恶，可以抄家灭门，本府代替朝廷要将尔等治罪，来呀，把他全家都给我砍了。再看刽子手举起明晃晃的鬼头刀，哎呦，秦明看得清楚，在下面破嗓子喊，刀下留人，冤枉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眨眼之间十八颗人头从城上扔下来，霹雷火大叫了一声，他的马背上是人事不省啊，这也别说秦明，换个咱们谁看见一家骨肉被人家砍脑袋能不动心，但是秦明呢，不愧是一员武将，他那心呢比较硬啊，没从马上掉下来，用单手扣住铁过梁，也就是十几秒钟之后，秦明把身子抬起来了，是放声痛哭，用手点指着慕容知府，狗官呐，狗官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算清。慕容吩咐一声，开弓放箭，城头之上箭如雨发，秦明没办法，一拨马又回了清风山。这回啊，他想清楚了，心说我明白了，昨天怪就怪我在清风山睡了一大觉，这觉睡的可出了毛病了，他们肯定穿着我这套衣服，骑着我的马，化妆成我，带着我手下军兵，打着旗号攻打青州，肯定是那回事，黑灯瞎火的，慕容也没看清楚，误以为是我造反了，我这招可够损的，这谁的主意，回到青峰山我要查清了，跟他们玩不了。来到青峰山下，早有喽啰兵到里边禀报，五位好汉亲自接下山来，花荣就问，怎么秦将军去而复返，把他气得直叫啊，我花荣啊，我有件事情我要问清楚，哦，有话请讲当面，你们五个人当中谁那么缺德，冒名顶替领人去攻打青州，慕容知府以为是我造了反了，把我一家十八口都给杀了，
逼得我走投无路，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。
小李广花荣一看都火气那么盛，尽量的低声下气向他解释。秦将军大哥，谁也没想到发生这种不幸，要说我们五个人就存心想调理你，想陷害你，你是屈枉我们了。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您到清风山入伙，料实小计。您猜对了，昨天呢您吃酒带醉睡着了，我们找喽啰兵里边有一个颇像你的人，穿上你的盔甲，骑着你的马，拿着你的兵刃，打着你手下军兵的旗号，佯攻青州。为什么？想断绝你的归路，一心一意想把你请到清风山来入伙。可没想到慕容这小子这么残忍，杀了你的全家。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五个人只好在您面前请罪。说着五个人都跪下了，把脖子一伸，你随便吧，你给你一家报仇吧。秦明把狼牙棒举了三回，撂下三回，最后把狼牙棒一扔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抱着脑袋哭开了。可为难呢，如果这五个人横不讲理，吹胡子瞪眼，越说越僵，可能变脸。人家没那样，仍然是以礼相待，而且秦明也听出来了，咱这五个人是存心喜欢自己。后来秦明一想啊，天意该着啊，这是老天爷这样给安排的。事到了如今，走投无路，怎么办？只好入伙。要怎么留下那么一句话？死逼梁山，非得走投无路才走这条道。这秦明也愿意入伙，大家非常高兴，把秦明请到清风寨大厅设宴款待。但秦明他是个人呢，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拉倒吗？喝那酒也是苦的，菜也吃不下去，仍然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宋江这才说，秦将军，人在中年没有家口怎么能行呢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我们几个人商量过了，先呢给你娶个家室，有人陪伴你。不，我妻子尸骨未寒，我哪能再续弦呢？不要拘于常理呀。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就是小李广花荣的妹子。花荣已经同意了，愿意许配将军，终身侍奉。哎呀，秦明一听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花荣也表态了，我们说这话是真的，我妹妹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也会两下五八抄，耽误来耽误去，到现在23岁还没出阁。我爱惜将军是个人物，愿将我妹子的终身许配于你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得过清风寨，把我的家眷救出来，翟良辰挑吉日就召集你们成亲。大伙儿都这么说，秦明只好也就点头答应了。那么下一步取清风寨怎么个取法呢？有人说调兵攻打，有人反对，有人主张智取。秦明说这么办，现在守清风寨的是镇三山黄信，我跟黄信有师徒的关系，他的能耐是我教的，我们俩私人的感情甚厚，不用打， 只要我去了，把话说清楚，我管保黄信也能投降入伙，因为他比我强得多。到现在他是光身一个人，还打着光棍，没有家眷的牵连，没有这种牵挂，所以他肯定能入伙。众人一听，这个计策是最好的。到了第二天，批了伙齐名，就带着四个人赶奔清风寨。单说镇三山黄信，领着200多名军兵死守清风镇，着急呀、啊，就盼着青州府快派援兵。后来听说霹雳火齐明来了，他挺高兴，没到清风镇，直接去打清风山去了。后来又听说齐明战败被俘，黄信这心呢、啊、就凉了一半，这怎么办？倘若此刻攻打清风镇，就凭我手下这点人，我也抵挡不住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报信，霹雳火齐明求见。哟，齐明回来了，没敢开寨门。他上了寨墙，往下一探身，一看呢，正是老师齐明。一看秦明就带那么几个人，不像敌意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师傅，您这从哪来？黄兴啊，把寨门开开，为师见你，有话要说。好吧，寨门开放。黄兴把老师接进大厅，命人现查，就问怎么回事。劈了火秦明说话向来不会拐弯抹角，直出直入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的全家18口被害，顿足吹嘘，嚎啕大哭。黄信也陪着掉眼泪。师父，您今后打算怎么办？徒儿，为师不隐瞒你，我现在走投无路，挺身走险，我已经加入清风山了，我现在成贼了。徒儿，我也奉劝你呀、啊，赶紧弃暗投明吧，你也犯下失职的罪名，那慕容对你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你要跟我走的是一条道，你算便宜，你要不听，他们非收拾你不可。黄信一听，把大腿一拍，老师，我跟着您，您怎么走我在后头跟着，您不是加入清风山了吗？我也想入伙，哎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当武将的说话干净利索脆，一言九鼎做了决定。齐明赶紧派人到清风山送信，小李王花荣领人到了清风镇，先到家里看望夫人，看望妹子，一家人都平安无事，还得感谢镇三山黄信。这位是个正人君子，花荣是花荣，家眷是家眷，要换个慕容刘高啊，早就对他家属下了毒手了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对黄信是非常感激，也证明黄信光明磊落，是个好人。花荣当面谢过之后，大家一商议，小小的清风镇弹丸之地不能久待，干脆拉着东西上清风山，放火烧镇，带人退到清风山。现在七位好汉占据清风山了。宋江第二天跟大家说，各位啊，就是清风山咱也不能待呀、啊。那慕容知府岂能袖手旁观呢？他必定调动大兵来攻打清风山，就咱们手下这点人抵挡不住啊。大家说怎么办呢？宋江说这么办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此人叫天王晁盖，现在占据水泊梁山，
我听说水泊梁山方圆800里呀、一人把关，万夫难入，那是铜帮铁底。现在有11位好汉占据水泊，不如到那块去入伙，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。众人说，我们也知道水泊了不起，但是跟天王晁盖素无往来，人家能收留咱们？宋江一拍胸脯，各位放心，我跟天王晁盖莫逆的交情，我跟军师吴用交情也不错，我领你们大家去，万无一失。好，众人说那太好了。事在紧急，提前动身呢。说这话3天之后，他们放火烧了清风山，排开大队是赶奔水泊。那么沿路之上，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还有300多俘虏现在也投降清风山了。黄信就投降，还领了200多人。老百姓也弄不清他们是哪块的军队，都是打着宋朝的旗号。丰州过县也没人敢问，所以他们兵分3队，路上是平安无事。宋江花荣在头前打前站，单说这天正往前走着，眼前闪出一座大山，探马蓝旗禀报，这座山叫对影山，就好像两个巨人在那蹲着，正中央是一条大道。哎呀，小李广花荣一瞅这个山势特别险恶，就提高了警惕了。大哥留神啊，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。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大家都精神点。果不其然，往前走着走着，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，又打得正激烈，谁跟谁打不清楚。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，让队伍停止前进，然后二人提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。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2伙，一伙都穿红的，一伙都穿白的，搅作一团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为首的2匹马2员大将正在厮斗，又打的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。这2员大将都是年轻的，其中有一位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百花袍，外面披着红斗篷，离远看不太真，这小伙长得是俊棒的人物，细眉大眼睛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光嘴大眉胡，满身的甲胄，胯下7匹红马，掌中使一条画杆描金戟。跟他动手这主一身白，头上戴着亮银盔，披挂亮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披着白斗篷，胯下白龙马，掌中方天画戟。这人也是光嘴巴眉胡，长得挺漂亮，2条大戟搅在一处，也不知道打了有多长时间了。花荣一笑，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，这谁跟谁呀？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割斗啊？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。花荣在前，宋江在后，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。可这事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们也到了近前了，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。 什么原因呢？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，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，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，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，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。由于他俩打的太激烈了，豹尾跟狮尾搅在一处拧成疙瘩，怎么甩也甩不开了。你给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两匹战马就地打旋，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，结果越拽越紧。花荣来了兴趣，宋大哥，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。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。那花荣叫小李广，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，直打射的。他叫小李广，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。花荣把燕尾剑搭上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公弦，弓开如满月，是剑走似流星，喊了一声赵盘山，这支大剑直奔豹尾和狮尾。那么叫燕尾剑，就像燕子尾巴差不多了，里头是刃，锋芒利刃呐，太快，再加上花荣也有力量，这一箭射出来正好绞断豹尾，噗，这下就过去了。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，都往怀里拽，使足了力量，冷不丁豹尾一折，两个人收不住身子，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下去了。两伙军兵也顾不得打了，各抢自己的主将，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。这一下肃静下来，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之后，定睛瞧看，什么人？谁发的箭？花荣一匹马过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二位好汉，休要动怒，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，你是什么人？小可是清风镇的，我叫小李广，花荣。